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，己身称不受毁戒。那么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混禅，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他平常呢对于嗔心的烦恼呢是烁烁现行，不修对治，那么经常去放纵自己的身口意的嗔恚。那么由是因缘，因为他经常放纵的关系呢，他就出现了这种身口意三业的嗔恚。先看口业的嗔恚，不为发起出言辨习，那么他就会发动这种粗恶的言辞来谩骂对方啊，口业。有奋臂故，加以手足快食刀杖捶打伤害损恼友情啊，这个是属于深业的嗔恚。那么因为嗔恚心啊遮蔽自己的菩提心啊，所以他采取用手啊或者是脚啊来伤害对方，或者是用筷啊石筷刀杖捶打伤害去损恼友情众生，这个是属于指的是深业的嗔恚。那么第三个是意业啊，内怀猛烈混恨意乐，内心当中很强烈坚固的嗔心。那么他经常是有这样的身口意的这种嗔心啊，有所违犯啊，这个是指的是外在的境缘现前。那么众生对他呢有所违背或者是侵犯，众生所做的事情啊不能满足他的心意，那么他来见谢这个众生做了这个违背侵犯的事以后呢，众生已经如理如法的向他来谢罪悔过，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呢不受不忍不舍冤结，他不能够去接受对方的忏悔，也不能去随顺对方的忏悔，那么内心当中呢，他不愿意去放弃他内心的嗔心的相续，他内心的嗔心啊，他愿意让这个嗔心啊继续的相续的活动下去，那么这样子这个菩萨呢就犯到的第三他胜处法，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啊就深深的被他的嗔心所破坏了，第三他胜处法。那么在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嗔心的过失啊，再讲对治的方法。这个在大乘决定毗尼经上说啊，一个菩萨呢以贪心来犯戒啊，这个是轻戒的啊，因为你这个贪心呢、啊、犯戒当然对菩提心有伤害，但是这个伤害还不是非常重，所以叫做轻戒。但是以嗔心来犯戒是名重戒，何以故？以断自他善根故。那么你这个一个菩萨呢，你动不动就起嗔心啊，你要使令众生不敢亲近你啊，那么这样子就失去你度化众生的大悲了，这个大悲心失掉就没有菩提心了啊。我们一个人会发脾气啊，有两种人会发脾气啊。第一种人是放逸的人，他是有事没事就发脾气了，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，这个人生命也没什么目标的了啊，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啊。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了，第二种人就是这种个性特别清高啊，他做什么事有他的原则章法的啊。那么这种人多数贪欲心淡薄啊，对名利，但是原则太多了，别人有时候就容易触恼到他，他就发脾气了啊。这怎么办呢？当然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啊，这个嗔心是因缘所生啊，也可以假借还灭的因缘来对治的啊。那么藕益大师他对于这个嗔心呢、啊、他开出两个法门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思维啊，就是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，就是从业果上来思维啊。 就是说呢，生命就像一个水流，它是一个流动性的。那么这当中的生命的每一个点啊，都具足的传承性跟开创性。那么我们现前的生命对望的，我们看到过去，我们今生是在承受过去的果报，就是你这个前面的水流是搞脏的，现在当然是脏的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呢，一方面传承过去的业啊，如果是善业起现行，那你当然就是安乐；如果是罪业起现行，你就觉得这段时间就处处不如意，就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啊。这第一点。第二个最重要，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又具足开创性，不但是传承。我们面对这个苦乐的果报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，又会决定我未来的果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，它本身对望过去是一个果报，对望的未来生命，它又是一个新的因地。好，我过去在佛学院做执事啊，带了一批新生啊，当中呢有一个居士来佛学院读佛学院啊，当然一个居士啊刚刚来到佛学院啊，心思出众啊，这难免的啊。他在做香灯，做香灯的时候呢，就把大殿一个香炉啊，一个大理石做的一个碧绿色的很漂亮的香炉啊，打破了，破成好几块了。那么同学就很紧张啊，就把我叫去了。我一看到，哎呀，内心当中也是啊，非常不高兴啊。这个香炉好端端，怎么会打破在地上呢？那个时候，我就说啊，你把这个香炉拿起来啊，把它用这个强力胶粘一点，就放上去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啊，我有两个选择。这件事情已经打破了，我不管做什么事都无济于事。那么我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让事情更好，第二个让事情更糟糕。这只有这两种选择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今天我发脾气，只有让这个因缘变成更错综复杂。今天这个东西会打破，不是他打破的，我们要这样思维，不要说你打破的，那这不是他生吗？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生。这个香轮什么时候会破，它有它的因缘啊。那么今天这件事情已经是果报出现了，我今天发脾气，可能这个居士他因为自责就住不下去了，他就障碍他的善根了，那我又造一个罪业了。这个本来香炉打破已经够遗憾了，又出现另外一个遗憾的事情。所以诸位，我们今天要想想看，我们今天遇到事情会发脾气啊，其实你发脾气只有让事情更糟糕。你回忆你今生过去当中所做的经验，你有哪一次事情因为发脾气变得更好吗？我看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所以我们发脾气对自己对众生没有一点好处。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事情不如意，一定要思维这个背后一定有他的业力，不是谁去主宰这件事情，不是上帝，也不是他做的，也不是你做的，也不是谁做的，是因缘的力量促使这个境界出现。那么过去的因缘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重要的是我现在怎么去面对这个因缘。你可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，心平气和的随缘消旧业，事情过了就算了，不要再去做继续的错下去了。或者你愿意发脾气让事情搞得更复杂，让这个恶因缘相续下去。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说是菩萨，为什么要有正知见？你光是有菩提心啊，有一股的冲动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，你对生命的观察不够透彻啊，你就障碍重重，你的菩提心很快失掉了。好，所以藕益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出现一定有它的业力啊，然 那么我们应该去面对成汤，乃至于化解这个业力，不要再去继续造罪业。所以第一个，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那么当然这是比较消极的一个面对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应该要转逆缘成菩提道，把它当善知识想。我为大师说啊，就是说呢，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誓练心的角度啊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呢，酸甜苦辣都需要了，哈哈，这样子你营养才会均衡啊。你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顺境的，这件事情不是吉祥。为什么呢？当然嘛，在开示的时候说我们有的功德是在顺境当中可以栽培，比如说你的信心啊，你对佛法的信心呢、啊，你在顺境当中容易成就。但是有的功德必须在逆境当中成长，就是你对众生的宽恕跟包容。你对众生的宽恕包容不可能在顺境当中栽培起来，你如果是一直在顺境中成长啊，你不可能对众生产生宽恕跟包容。而宽恕跟包容是修大悲心的基础，你对众生起大悲心，不是他处处对你随顺，你才起他对他起大悲心呢、啊。你一定要是宽恕他的过失，让他有成长空间。所以呢，在菩萨道当然了，你一个人逆境太多也不好了，你这个挫折感太重了、啊，你要对佛法的信心不够，你也会退失菩提心啊。所以我认为酸甜苦辣最好是都平均最好，一个人有点顺境，有一点逆境啊，在顺境当中呢。保持我们的精进，在逆境当中呢，考验我们的忍力，看你自己过得了过不了关。那么你能够跨得过去啊，你内心的那个忍力又增长一分了。我亲近过唱功师傅一段时间哈，我觉得唱功师傅他老人家在教导弟子啊，他主要是两个法门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他培养你的恨力。那么老人家在培养恨力，他强调拜佛念佛，不能拜要他拜，不能念要他念，都拜佛，从恨力当中积功累德。第二个，他要弟子们培养这个忍力，他经常会在生活当中啊出一些考验，这个考验有时候是没什么道理的，那么就考验你对这个逆境的忍力。我们一个人恨力强啊，如果你没有忍力啊，你那个功德不能保存下来。所以你看那个佛陀讲六波罗蜜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为什么佛陀讲布施、持戒要讲忍辱呢？因为忍辱就像仓库一样，譬如仓库能够珍藏这个珍宝，你布施、持戒所成就的功德，假设你没有忍力，你的功德就容易破坏，嗔是心中火，燃烧功德里。所以唱功师他有一次对我们弟子开始，他说啊，说一个人要成就大功德啊，一定要有忍力，忍辱以积大德。如果我们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，你这个人成不了大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一方面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一方面呢，把这个逆境啊，当作自己菩萨道的一个考验，啊，看你是不是能够忍得过去。好，那么这个当中呢，等于是第三条，称不受毁戒。啊，我们看第四条，几事谤乱正法戒。那么前面的一条戒是称心。所引申的过失，这是疑痴啊，这疑痴啊，邪见啊，跟疑痴。这个谤呢，就是毁谤；这个乱呢，就是混乱啊，毁谤混乱大乘的正法啊，依止这个邪见跟疑痴啊，来毁谤混乱大乘正法，就正式犯到这条戒哈、啊。我们看戒文：若诸菩萨谤菩萨障， 爱要先说开始建立，相是正法，一相是法，或自性觉，或随他转，是名地是他圣法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谤菩萨障，他毁谤这个大乘的菩萨障，他用什么方式来毁谤呢？他内心当中呢，爱要以先说的方式，或者开示的方式，或者是以建立的方式，这个相是正法啊。这个先说啊，就是一种文字的宣扬，写出很多的东西了，或者是讲出一些话啊，从文字来先说相是正法，或者是开示。那么这个开示就是把这个义理加以发挥啊，义理的发挥叫开示。那么这个建立呢，就是安立宗旨，他不但是用文字先说义理发挥，他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啊，再安排成一种修学的宗旨啊，这个建立就是安立宗旨。那么对于这个相是正法呢，将以先说开始建立啊。那么什么叫相是正法呢？藕益大师的解释说啊，说实非大乘正法而相似于大乘正法，它本身不是大乘正法，但是听起来又好像是大乘正法。好，比如举个例子了，比如有人说啊，大乘行者以大悲心故啊，要生生世世的流转，所以大乘菩萨不断烦恼，为什么？要依止烦恼来滋润生死，后面会讲到，这叫相是正法了啊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菩萨在三界流转是依止清净的愿力啊，不是依止烦恼来招感生死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它实际上不是大乘正法，但是相是大乘正法啊。那么他对这个相是法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这以下说出它产生的因缘。第一个，或自性觉，就这个人自己升起对大乘这个相是正法的一个性觉啊。那么自己升起性觉啊，有两种情况了。第一种人呢，就是说呢，他但修行门不学教理，这个人他出家以后啊，一路的修习行门，当然他内心当中在行门的加持啊，会让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强大的堪忍性，那么他自己也会在自己这个强大的堪忍性当中啊，自己想出一个道理出来，但这个道理并没有经过教理的印证啊，很可能就错误了啊。所以说啊，但修行门不学教理啊，那么没有经过佛法的清净的传承啊，就会产生一种相似似是而非的正法啊。那么他把这个正法自己信解，乃至于教育弘传，那么就使令很多人产生的错解啊。第二个，不善学习断章取义，那么他对佛法的学习并没有全面的融会贯通，只是断章取义，那么产生的误解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相似正法的理解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自己的信解，当然这种人会产生自己的信解啊，他在家的时候啊，多数是有一点文字的基础了，应该都是一个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啊。或随他转，那么他自己没有产生信解，是由他，就是由学师学友所影响啊，他的师长这个学师学友这样子讲，他也跟着他这样讲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是名地是他生处法，这个地方的他指的是愚痴跟邪见的啊。那么这条戒在古德的注解讲了很多了，事实上在历代的祖师对这个半乱正法戒啊都非常的慎重，那么也很多的开示跟警告啊。那么我们把古德的开示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哈，就是说呢，当然整个过失都是一时烦恼升起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它前面的贪生烦恼啊，它产生过失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它对整个佛法还是具足正见的，所以它在造罪的时候是有惭愧心的。那么第三条戒它所产生的过失就是说，你在造这个罪的时候是无惭无愧的，因为你根本自己就起邪见了，你认为你是对的，所以呢，你这个造这个罪的时候的心力特别强，力量特别强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从时间上来观察，前面两条戒的贪嗔烦恼是有期限的，你不管自障毁他、迁徙财法或称不受毁，他只是在某一种禁言之下去造作，这个禁言消失了，你就不再造作了，所以在时间上啊，它是短暂的。但是邦乱正法，你对于这样的一种邪知邪见加以先说开始建立啊，只要这样的邪见在世间上继续流传一天，你的过失就存在一天，所以它这个罪业的影响啊，对众生产生负面的影响啊，是长远的啊，时间上是长远的啊，从空间上呢，这个力量也是特别强大，无常无愧啊。所以在整个四条戒当中啊，谤乱正法戒的过失是最重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贪嗔痴烦恼以痴心来造罪是最重，因为你无常无愧，第二个你的时间久远。